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考虑动用叛乱法部署国民军打击犯罪，避开美国制裁，中共和伊朗秘密交易被掀开。高市早苗回应川普盼加强同盟，自民党新团队上路。川普和卢拉通话，商讨两国关税争端和经贸合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可能考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启动叛乱法。他说波特兰已经陷入动荡多年，这个实质上是犯罪叛乱，如果地方政府阻挡联邦行动，他将直接介入。虽然俄勒冈州联邦法官礼拜日暂时阻止了川普总统向波特兰派遣军队的行动，但川普强调叛乱法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叛乱法是总统最广泛的最紧急权力之一。叛乱法是总统最广泛的紧急权力之一，授权在国内部署军队以镇压叛乱或国内暴力。当地包括国土安全部和警察在内的联邦人员礼拜一试图阻止抗议者闯入波特兰 ICE 设施。川普亦都警告，针对联邦人员的攻击将面临极其严重后果。不单止是波特兰，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亦都下令向芝加哥部署几百名国民警卫队，当地爆发抗议，有联邦人员被车辆包围攻击。川普形容话，芝加哥好似战区，比阿富汗仲差。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礼拜一批评川普是向芝加哥宣战，并同芝加哥市府联手控告联邦政府。川普回应话，州长点解唔接受免费援助？我哋必须拯救芝加哥。对于这一系列行动，川普表示这些地方极不安全，我们将令他们恢复安全。他同时强调，华盛顿特区治安已经明显改善，再过六个月，这里将是全世界最靓的城市。多位西方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中共通过基建换石油这种接近以物换物的方式，大量采购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石油，公然挑战华盛顿压制伊朗威胁全球安全的策略。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个秘密的资金渠道运作方式由如地下交易，伊朗将原油运往中国后，中共国有石油贸易商珠海振用公司的买家会将几亿美元的油钱存入一个名为粗仙的中国金融实体，之后在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信保的融资担保下，粗仙再将这些资金支付给在伊朗承建机场、炼油厂和交通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中国承包商，避开了国际银行系统，从而完成整个交易环节。值得注意的是，珠海振用亦在美国制裁的名单上，而金融实体粗仙非常神秘，低调到连中共官方银行名单上都找不到，但每个月转移几亿美元给中国承包商，用于伊朗大型工程。自川普总统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制裁以来，中共一直是伊朗石油最主要买家，估计伊朗约九成的石油都销往中国。官员估计去年透过这个渠道流动的资金高达84亿美元，相当于伊朗石油出口总额的两成。中共外交部对此回应称不知情，并重新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相关公司没有回应媒体置评请求。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高市祖苗礼拜二回应川普总统的贺词，表示有意同川普建立信任关系。他当日亦敲定了自民党人事案，新团队正式上路。川普总统10月6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话：日本刚刚选出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卓越智慧和坚强意志的人。对于伟大的日本人民来讲，这个是天大的喜讯。对此，高市在社群平台发文回应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并充实日美同盟，以及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期待共同努力。礼拜二当日，高市祖苗正式敲定党内一级主管人事，人事案亦由临时总务会议通过，宣告自民党新团队正式上路。其中党内五个要职包括曾任日相的麻生太郎担任副总裁，铃木俊一担任干事长，有川自治担任总务会长，小林英姿担任政务调查会长，古屋圭司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其中有三人是麻生太郎带领的麻生派，是自民党内仅存的派阀。高市在总务会议上表示，希望将未来的不安转换成希望和梦想，呼吁各方协助党务运作。日本10月15日将召开临时国会，高市有望在首相指名选举中成为第104任日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与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交谈，主要聚焦两国之间的经贸问题。巴西方面就表示，两位领导人在通话中同意好快会面。巴西政府礼拜一说，总统卢拉已经请求川普总统取消美国对巴西商品额外征收的40%关税，以及对巴西地方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巴西政府补充说，两位总统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巴西副总统表示，通话好过预期，他对两国谈判将会取得进展持乐观态度。上个月在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期间短暂碰面后，川普表示他计划和卢拉会面。巴西和美国关系因为高额关税变得十分紧张，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市场关注。川普最初对巴西征收10%的对等关税，但在7月宣布将关税上调至50%。川普当时在给卢拉的信函中阐述提高关税的原因时，除了谴责巴西对美国的贸易壁垒，还谴责巴西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治迫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马省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哈佛或需为遗体器官盗卖案负责。FCC 已在收紧中企设备禁令，华府加强科技与国安审查力度。川普宣布11月起对中重型卡车征收25%关税。美政府停摆冲击多座机场，多机构启动休假措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麻省最高法院礼拜一裁定，捐赠遗体给哈佛医学院的死者家属得以起诉哈佛大学，指控该校对捐赠遗体被非法售卖事件负有责任。麻省最高司法法院认定，初审法院法官错误驳回了要求哈佛大学对蔡德里克洛奇的行为负责的诉讼。这名前庭司房经理将一些捐赠的遗体解剖，并盗取贩卖他的部分器官，而这些遗体本来是赠予哈佛医学院进行研究使用的。在12宗起诉中，47名遗体捐赠者的亲属指控哈佛大学存在过失，认为学校对洛奇多年的不当行为视而不见，直到2023年他被起诉。麻省一名初审法官去年裁定， 只要哈佛大学真诚遵守该州的同一界否捐赠法，即可享有广泛的免责权。这部法律是规范人体捐赠用于研究和教育的，但礼拜一的裁决中指出，这些诉讼有充足的理由指控哈佛大学并未遵守该法律，包括未能建立相关机制。这些机制本来可以防止洛奇肢解捐赠的遗体，带人进入，停私房购买人体器官，以及取走遗体的器官。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预计10月28日表决新规，进一步收紧对中国通讯企业的设备限制，防止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制设备进入美国网络。此举被视为华盛顿在科技与国家安全领域持续升级审查的最新一步。FCC 主席卡尔表示，将表决计划禁止任何含有受管制名单企业零件的设备在美获准入口或销售，并授权 FCC 在必要情况下撤销已获批准产品的销售许可。目前列入受管制名单的中国企业包括华为公司、中兴通讯、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中国联通香港公司等。根据现行规定， FCC 不得批准这些企业的新设备入口至美国或在美国境内销售。自2020年起，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陆续采取多项行动，限制中国通讯与监控企业在美国的业务。FCC 先后撤销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在美运营许可，同时华为和中国通讯被 FCC 认定为国安威胁，它的设备禁止用于美国电信网络。此外，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等监控设备制造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这些措施显示，美方已经将通讯和资讯科技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并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和防范。礼拜日，川普总统表示，将在11月1日开始对中型和重型卡车征收 25% 的入口关税。这是政府保护国内产业的关税制度的最新发展。川普总统9月最初表示，卡车关税将在10月1日开始，但在听取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呼吁后，白宫决定推迟期限。川普总统的声明和美国商务部4月启动的一项针对重型卡车入口的调查有关。该调查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进行，允许对被视为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征收入口税。调查重点是重量超过10,000磅的中型和重型卡车及零部件，并指出由于掠夺性贸易行为，少数外国供应商占据了美国入口的大部分份额。美国商会先前敦促商务部不要对卡车征收新的关税，并指出前五名入口来源国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国和芬兰，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亲密伙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受到联邦政府停摆影响，美国多个机场都因航空管制人员人力短缺而出现航班误点情形。政府行政网站介绍话，随着政府停摆持续到第二个礼拜，部分资金开始枯竭，联邦机构将很快修改应对措施，并让数万名员工回家。目前共有超过620,000名联邦雇员暂时休假，未来几日同几个礼拜，这一数字仲将继续攀升。一些机构指示部分员工继续上班，例如交通部保留了人力资源、预算和财务人员，以帮助确保有序过渡，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将在这个礼拜回家。交通部部长达菲礼拜一表示，自政府停摆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员工请病假数量略有上升， 由于资金短缺，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迫无薪工作。达菲在谈到取消航班的可能性时表示，如果出现更多请病假的情况，我们将减少请病假的人数，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 FAA 说，航管人力问题已经影响到多座机场的航班，包括 Newark、 凤凰城、 Denver、 拉斯维加斯及帕班克等。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统计，美国境内星期一有4000多个航班误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